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一天的时间向你仰望交托。天父，这是你的聚会，求你做成你在这个聚会一切的心意，祝福一切听到的家人，将智慧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圣灵浇灌在这个地方，让圣灵来触摸我们，让圣灵你来触摸网络上的家人，主要让我们在圣灵里面被开启。愿你将天国的奥秘、天国大事在幕后如何发生的，求你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的灵是清醒的，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做以撒迦之派是对天国事务是通达的。我们不愿做懵懂无知的儿女，让我们在末世是认识耶和华的子民，要刚强行事，让我们成为认识你的，认识你天国大事的。愿神你亲自向我们揭开奥秘，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家人，包括观看这个视频的家人，将智慧启示的灵赏赐下来。主，我们需要你圣灵来的启示，揭掉我们脸上的帕子。天父，你愿意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神话语的深处。耶稣，恩膏你的仆人，赐下话语，赐下能力的话语，恩膏的话语。主，你的话语要刺透我们的心。主，我们也继续祈求你，听到的时候你就将复兴的灵浇灌在这里，让复兴的灵倾倒下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好，我今天想讲一个主题，叫做从希伯来视角，从希伯来视角来看天国大事，从希伯来视角来看天国大事。什么叫做希伯来？我们都知道希伯来就是 Hebrew， 它是在讲这个犹太人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拥有一个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天国大事。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天国大事，不明白神在幕后他要让这个事件天国的大事如何发生。很多时候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视角不对，我们需要更换一个视角，我们需要拥有希伯来的视角，也就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天国大事，你就能看懂。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我们知道有44位作者，但这44位作者都是犹太人，是不是这样的？包括耶稣他按照肉身来讲也是犹太人，甚至神的名字也被称为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可见这个我们特别需要来重视从希伯来的视角来看天国大事，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来重新来拥抱这个希伯来的根源，我们需要拥抱希伯来的根源。但是教会，其实我总结教会黑暗的1000多年，在中世纪的时候1000多年教会黑暗，就是因为他们把旧约给砍掉了，他把这个希伯来的根源给砍断了，所以他弃绝了犹太人。因为那个时期也是教会大大逼迫犹太人的时候，所以造成了教会黑暗了1000多年。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神所祝福的，你要是神说祝福亚伯拉罕的，神就祝福他，咒诅亚伯拉罕的，神就咒诅他，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指着犹太人讲的。所以当教会去咒诅犹太人的时候，去逼迫他们的时候，教会也会被咒诅，所以这是一个地雷我们不能碰。但是当教会去祝福犹太人的时候呢，教会也会蒙福，这也是一个蒙福的地雷，这一块你可以碰。当你去祝福他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祝福，阿门。所以我们需要特别对于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传讲神话语的人，必须要拥抱希伯来的根源来从犹太人的视角，求主更新我们的眼光，给我们一个犹太人的视角，我们来看圣经新旧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新的亮光，极大的亮光会被释放出来，你就会明白许多以前你不明白的很多的瓶颈就会突破了。我具体会给你讲到，你就会明白。因为当我们发现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讲到的时候也经常是用一些比喻，特别是很多的比喻是有这个希伯来文化在里面的，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希伯来的视角来看天国大事。比如说我们家人中有人也经常去耶路撒冷，我也经常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店叫做印度祷告店， 那印度祷告殿你一上去以后，印度祷告殿它是在那个最高层嘛，最高层，然后它是用一个钢化玻璃做的，整个墙壁没有墙壁，都是钢化玻璃，又是在最高层。它的设计师给了一个题目，它是英文的，就是它的理念就是让你拥有一个飞鸟的眼光来看耶路撒冷，让你拥有一个飞鸟的眼光来看耶路撒冷，就是说让你做一回鸟。什么意思呢？因为鸟能飞得高，它能看得远，让你在那个高处，又是钢化玻璃透明的，所以你哪里都可以看到。我经常上印度祷告殿祷告，因为在那里祷告你可以俯瞰整个耶路撒冷，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因为它最高而且还是钢化玻璃，所以你在哪里都可以看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一下就豁然开朗，用飞鸟的眼光来看耶路撒冷。你在耶路撒冷你再转你也达不到这个眼光，你看你还是只能看这一点看那一点，但是在印度祷告殿你可以俯瞰整个耶路撒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所以在那里祷告最好。哈利路亚。所以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所以旁边的人说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你就豁然开朗了。好，现在我给大家四个角度，我今天上午要讲四个角度，从希伯来视角来看天国大事，帮助你来明白天国大事，你会发现非常的神奇。原来神的奥秘是在这四个角度，在希伯来的这个视角里面都已经向我们启示了。第一个角度，从犹太节期的角度来看天国大事的发生次序，从犹太节期的角度来看天国大事发生的次序。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在逾越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首先我们先来思想耶稣的生平，耶稣的生平大事跟这个犹太节期是息息相关的。首先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在逾越节被杀献祭的，是不是？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在逾越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坟墓里三天，他如同成了无酵饼一般。我们知道逾越节是要吃无酵饼的，那么耶稣就是逾越节的无酵饼，他是没有罪，没有酵，酵不了罪，所以耶稣是无罪，他是无酵饼。包括我们吃他的身体的时候拿了一个无酵饼，就是纪念耶稣的身体，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无酵饼，替我们被杀献祭的。阿们。在初熟节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所以他复活显现的日子也是定好的，是天父定好的，刚好在初熟节，都是跟犹太节是有关的。然后后来我们就知道教会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大家一起说五旬节。五旬节，逾越节完了就是五旬节，所以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产生了教会。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疑惑，新约五旬节圣灵浇灌产生了教会，所以教会我们是从圣灵生的。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不能进我的国，言外之意你必须是圣灵重生你，如果你不是被圣灵重生的你就不是神的儿女。昨天我们讲到凡被神的灵就是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灵重生了我们，而且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印记，所以我们必须发展跟圣灵美好的关系。那么我现在要讲先知性的来讲呢，听好了，先知性的来讲就是说先知性的来看天国的时间表，天国大事的时间表。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处于五旬节，仍然是处于五旬节，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是处于教会的时代，五旬节就称为教会时代，教会时代也称为圣灵分赐的时代，圣灵分赐的时代。阿们。但是你要知道五旬节完了以后就要进入什么节呢？大家一起说吹角节。吹角节。好，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耶稣在逾越节已经被杀献祭了，逾越节的属灵意义已经用完了，然后五旬节它的属灵意义也用完了，教会在五旬节已经诞生了，而且我们现在先知性的来讲仍然处于五旬节，确切的来讲我们处于五旬节的末尾。下一个节期叫做吹角节，吹角节我的感动是吹角节预表着教会的被提， 因为教会的背景跟吹角也有关系。末世后我们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义人要复活，我们这还存留的要被改变形象，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吹角节预表着教会被提，大家说教会被提，
教会被提。
所以我们先知性的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处在天国的时间轴，听好了，跟你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处于五旬节结束到吹角节即将要到来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即将迈入吹角节。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即将迈入吹角节。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兴奋的时代，因为我们即将要在教会时代画一个句号，要处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我们要进入到吹角节，教会被提，教会被提就是吹角节的属灵预表。所以吹角节还没有到来，我是说它属灵的预表还没有到来。其实我想关于犹太节期的奥秘是这样的，你听好了，犹太节期我们不是只是单纯的去过那个节，我们要明白它属灵的寓意。因为耶稣从来不在乎的是那个礼仪，他在乎的是其中要传达给我们的先知性的消息。神借着这个包括圣餐礼啊，受浸礼啊，给你传递的那个属灵的意义，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其实我们知道犹太的节期其实它分两类，一类是春天的节期，另一类就是秋天的节期。春天的节期其实都已经应验了，如今剩下还未应验的节期就只有秋天的节期了。那么秋天的节期是什么呢？秋天有三个节期，就是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大家一起说，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这三个节期都还没有应验。我现在逐一的给你讲这三个节期所代表的属灵意义。我希望你今天听到的时候带着祷告的灵，因为我今天要讲的是天国奥秘啊，你必须需要圣灵。求圣灵，求圣灵来开启你，求圣灵来光照你，帮助你明白神的仆人所讲的这个奥秘，这是天国的奥秘，让圣灵开启。我所讲的有限，但圣灵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能够开启。所以你带着祷告的灵听到，阿门。好，现在我讲吹角节。吹角节是唯一一个关对于犹太人而讲，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都认为是最神秘的节期。别的节期他都认为不怎么神秘，因为别的节期日子都是定好的，唯独吹角节对于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讲是神秘的，因为吹角节的日子是无法确定下来，他只能大，你听好，为什么叫无法确定？他只能大概确定，因为在以色列，你知道他们怎么样进入吹角节吗？在耶路撒冷，每一年快到吹角节的时候呢，会有两个犹太观察员，他们政府派的有两个叫做犹太观察员，他们去观察新月，就是月亮，因为这个节期很特别，它是根据月亮来定的。那么他们怎么来观察呢？就是这两个观察员，因为每一年月亮快出现的新月要出现的时候呢，这两个观察员呢，他们就特别的注意，他们会去看这个新月，他们会观察那个月亮。你知道新月快出现的时候，就是上那个月亮就已经是月亮，你知道它从新月到满月，然后到最后的月亏，就是最后那一点，然后我们知道它又进入新的循环，就又有新月。所以它会在快有新月的时候，它就开始注意观察天象了。当他们这两个观察员一发现新月刚刚出现月牙的时候，听好，当新月刚刚出现月牙的时候，见过月牙没有？
见过。
我们中国也是可以看到的，每一个月数，每一个每一个月，你都会看到月亮，它都是有周期性。它就是新月刚刚出现月牙的时候，这两个观察员立刻会报告大拉比，大拉比就是专门负责这个事务的。他会立刻报告大拉比说，报告大拉比，我们发现新月的月牙出现了。所以他们时刻在关注着这个事儿，新月的月牙一出现，他就告诉大拉比啊，新月的月牙出现了。然后大拉比呢就立刻会向全国发布通知，通知什么呢？他会这样说，接下来的48小时 随时都会进入吹角节。跟我一起说一遍，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随时都会进入吹角节，
随时都会进入吹角节。
阿门。你看这个话很有属灵的意义，就好像教会被提一样。我们虽然不知道那具体的日子，但是我们知道大概的这个季节。我们现在就处于教会被提的季节，但究竟哪一天知道吗？不知道。所以就像这个吹角节，没有犹太人知道具体是哪一个时刻，大拉比也不知道，他只能说新月月牙已出现了，接下来两天随时都可以进入吹角节。所以他们这个甚至哪一个时刻哪一分钟他哪一个小时没有人知道，所以吹角节的奥秘就在这里。这就是神给他们定的，就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定那个具体的时刻，只知道接下来两天，因为月牙已经出现了，接下来两天随时进入吹角节。你可以去以色列去问犹太人，就是这样。所以非常的神奇，就像教会被提，我们只知道如今处在教会被提的季节，但究竟哪一天被提没有人知道，唯独父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哈利路亚。所以说这个吹角节真的很像是这个预表的，是教会被提。反正我一想到这里，我的圣灵感动我，就是讲到这是预表着教会被提，其实教会被提跟吹角也是有关系。所以整个犹太节期中，春天的节期包括秋天的节期，最神秘的就是这个吹角节，因为唯独吹角节是不能确定这个时刻的。总而言之，我们要记住一点，天国大事肯定会跟犹太节期有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神要求我们要拥抱希伯来根源，不要砍断希伯来根源。我们是外邦教会，是野橄榄，被嫁接在这个葡萄树上。你知道救恩出于犹太人，救恩出于犹太人，耶稣说的救恩从犹太人而出。阿门。所以我们只是外邦，是嫁接在这个葡萄树上。所以神不希望我们就是反客为主，神不希望我们去取代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有他的命令，教会有教会的命令。以色列的命令是最后全家得救，但教会的命令需要把福音传遍万邦。阿门。所以我们应该是彼此扶持，彼此祝福，我们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好，现在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包括我们知道耶稣的登山变相，它也是发生在什么时间？祝棚节。因为彼得那个时候对耶稣说让我们搭三座棚，他不是瞎说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在祝棚节。所以在犹太人祝棚节就是要搭棚，所以他说的这个棚子并非是别的棚子，就是很简易的那种，我们去过耶路撒冷知道那种棚子，所以很容易做的。所以那个耶稣是在祝棚节登山变相的。我们看到小孩子不要说话啊。我认为这个耶稣提走教会，教会被提，极有可能会发生在这个吹角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但是哪一个吹角节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教会被提很快了，但是我们要跟犹太节期也要联系在一起，好让我们的灵更警醒。阿门。好，这是吹角节的属灵奥秘。吹角节过完以后就是赎罪日它一个节期一个节期先过哪个节期是定的，不能够越过，这个节期必须先过完才能过下一个节期。神设立节期是有属灵意义的，听好，吹角节预表着教会被提，那么吹角节结束以后就是赎罪日。赎罪日会预表什么呢？赎罪日是犹太百姓披麻蒙灰进食悔改的日子，也是神施行审判的日子。在赎罪日，他们的传统认为赎罪日是神施行审判的日子，所以整个犹太人都到披麻蒙灰需要进食祷告。赎罪日全国以色列要进食祷告，如果你赎罪日去到以色列，你会发现赎罪日对他们太神圣了，全国的公交车要停地铁停，那个轻铁就是轻轨啊，火车停，都商店关门，大家都在哪里？家里犹太会堂里在那个进食祷告，在认罪，在哭墙面前，你会看到犹太人在那里开始诵经，就是背他们的摩西五经，然后开始认罪，有拉比带领他们认罪。 因为他们认为赎罪日是神施行审判的日子，根据他们的传统。等一下我会告诉你赎罪日的属灵预表。赎罪日更是魔鬼往往会在赎罪日来攻击以色列，历史历代都是这样，魔鬼撒旦会在赎罪日攻击以色列。比如说赎罪日战争，我们都知道中东战争出名，赎罪日战争，如果你懂历史你知道，在赎罪日战争那个时候魔鬼就激动那些阿拉伯联军，埃及啊、叙利亚啊、等等伊朗啊等等这些中东联军，聚集了1亿多军队。那个时候以色列才几十万，七八十万人口，他们居然聚集了1亿多的军队，来在赎罪日的期间向以色列发动了中东战争。因为以色列刚复国嘛，他们不想让以色列复国，他们聚集了1亿多的军队来攻打七八十万的刚复国的以色列，脚跟还没站稳，而且在赎罪日以色列人根本没有防备，他们正在空墙面前祷告，所以这些人很诡诈。但是你发现出现一件大神迹了，按照人来说这是100个以色列也被消灭，但神为以色列征战了，神在赎罪日为以色列征战了，居然让以色列赎罪日战争反败为胜，不仅使他们不仅打败了阿拉伯的1亿多联军，怎么打败的那都是神迹，你只能用俩字形容，神迹。哪个国家帮助他都没用，因为七八十万打1亿多你怎么打，上来都踏平了，所以是神拦阻了这些阿拉伯联军，让他们自相混乱。然后神超自然的帮，其中的神迹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总而言之，你知道是神为以色列打败了阿拉伯联军，这个叫中东的七日战争，非常的出名的，在战争史上，因为这个太神奇了。那么我现在给你讲赎罪日的属灵预表。其实赎罪日的属灵预表正是预表着七年大灾，因为教会被提以后全地会进入七年大灾。七年大灾就是神大师审判的日子，我们回头我们会查七年大灾，这个很多的经文讲到七年大灾是神大师审判审判列国的时刻，是神倾倒他大愤怒的时刻，神的大怒在七年大灾中被发尽了等等，这些经文都表明了一点，七年大灾是神发大怒施审判的日子，正是犹太人所说的赎罪日预表着神要大施审判的时刻，这是他们的传统，也是这样认为。那么其次你发现还有一件事情相当的吻合，神那个撒旦呢往往会在赎罪日来攻击以色列，而神往往也会在赎罪日来救拔以色列，就像那个赎罪日战争神奇妙的拯救了以色列。你知道在这个七年大灾的尾声的时候，敌基督他在教会被提以后会出现，因为有一个拦阻他的，直到那拦阻的被取走，被挪去就是被取走，敌基督就显现出来，那拦阻他的就是教会，当教会被取走就是被提了以后，敌基督就会显现出来。所以现在你不要竞猜谁是敌基督，你猜不出来的，因为只有教会被提以后他才能显露出来，他显露出来以后他会统一很多的国家，然后他会率领多国部队在七年大灾后3年半去攻打以色列，并且攻破了耶路撒冷，然后以色列全家遭难的时候，快被消灭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会脚踏橄榄山，带着众圣徒一同降临，那个时候是真正的降临，那个时候不在空中，那叫真正的降临，脚踏橄榄山，连地名都告诉我们了，之后我们会慢慢的查这个耶稣基督带着众圣徒降临跟这个教会被提是两码事，一定要搞清楚。耶稣基督带着众圣徒降临，就是天国的军队降临的时候，是要脚踏橄榄山，要拯救以色列，消灭多国部队，那个时候人会死很多，然后全地进入千禧年王国。他带领他们降临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在千禧年与他一同作王，因为降临的那些圣徒都是得胜者，因为只有得胜者才能在千禧年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阿门。这是启示录的七个书信、但以理书、以西结书等等、撒迦利亚书都在预言这个事情，那叫千禧年王国，只有得胜者才有份于其中，其他的仅仅得救的那些人，神耶稣不会把他们带下来，他们还在天国，但他们也不会在地狱，因为他们毕竟是得救，但耶稣会把历史历代的得胜者以及活着被提的那些信徒因为被提已经发生了七年羔羊婚宴以后，刚好七年大灾， 七年大灾在地上，七年大灾结束的尾声，耶稣会带着历史最大的得胜者以及被提的心腹教会，因为他们已经参加完羔羊婚宴了，一起下来脚踏橄榄山，然后审判列国，全力进入千禧年王国。这是另一个事件。来，我们看一个经文，在撒迦利亚书14章1到5节写的非常详细，就是在描述这个事件。撒迦利亚书14章1到5节，撒迦利亚书14章1到5节，把这个经文打出来。撒迦利亚书14章1到5节，在读这个经文以前，我先给你一个宏观的认识。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讲经文，但我先帮你理一理。天国大事首先发生的是教会被提，教会被提完了以后呢，就是敌基督显现，全力进入七年大灾。七年大灾结束的时候，耶稣会带着众圣徒一同降临，脚踏橄榄山审判列国，击杀上几十亿的军队，然后拯救以色列，使以色列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是那个时候得救的，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在那个时候得救的，那个经文是在那个时候应验的，在七年大灾结束的时候，然后全地要进入千禧年王国，然后千禧年王国以后呢，撒旦要短暂的被释放，来迷惑千禧年王国出生的百姓，结果他们受不了迷惑，又开始攻打圣城，神开始降下烈火，天上的火烧灭一切有形质的，包括地球，海也不再有了，那个经文就应验了。然后神创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就是结束了。基督耶稣作王，直到永远远远。哈利路亚！哎，大概我从宏观上先告诉你这个世界，但读这个经文，哎，这个经文打不出来了，你这个屏幕就没有显了。所以我们要明白，现在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不是在讲教会被提的，这是在讲七年大灾结束的时候，耶稣带着被提的心腹们一起下来。你说，所以我们的神很奇妙，被提时代的心腹回去参加羔羊婚宴七年，跟耶稣在一起参加羔羊婚宴，哈利路亚，非常的荣耀。羔羊婚宴以后，耶稣带着这些新娘子们立刻开始找了一个好地方度蜜月，其实我觉得就像度蜜月。到底他们到哪里度蜜月呢？到底他们又回到这个地上来度蜜月，让他们这一次是跟他一起做王一千年，度蜜月一千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挺有意思。因为你结了婚以后，是不是要度蜜月？是不是要度蜜月？
是的。
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所以耶稣带着这参加完七年羔羊婚宴的心腹们，在七年大灾结束的时候下来，拯救以色列，审判列国不对，然后全地进入千禧年王国，这些新娘子们要与他一起来享受作王一千年，在地上那是真的作王。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是在讲千年大灾结束的时候，耶稣带着众圣徒降临。来，大声朗诵，预备起。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们财物必被抢夺，在你中间分散，
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留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自东向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中途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好，我具体来讲这个经文。这里面在讲耶稣基督带着众圣徒得胜的圣徒一同降临，这个是在讲这个事件。那么我们来具体的讲，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讲七年大灾结束的时候，你的财物，讲到以色列，你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 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提督他会出现，带领多国部队，勾结多国部队去攻打耶路撒冷，那叫第三次哈米吉多顿大战，叫做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他们会攻陷耶路撒冷，城壁被攻取，是不是？城壁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这是以色列遭难的日子。因为在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多次的预言，七年大灾是雅各家遭难的日子。大家说雅各家遭难的日子，
雅各家遭难的日子，
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嘛。所以七年大灾一方面是审判地上的恶人，另一方面也是雅各家遭难的日子。因为神要借着七年大灾想整个打碎以色列脸上的这个宗教的帕子，拯救以色列，在绝望中他们会呼求神，耶稣就会降临拯救他们。那个时候再硬心的犹太人都会悔改。所以雅各家遭难的日子真的是遭大难了，城被攻破，一半的民被掳去，妇女被玷污，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这是神保守剩下的民。那时听好了，那时就是在以色列全家要绝望的时候，因为几十亿的军队围攻以色列，现在也就七八百万，比复活的时候多了十倍。现在以色列也不过七八百万人口，我们南洋，光我们南洋市都一千多万，就比他人口还多。他聚集了多国部队来攻打一个，假如说攻打我们一个大拿南洋市，你说怎么的都能打破。这是多国部队来攻打只有七八百万人口的以色列，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处在啊，马上就要国破人亡了，马上种族就要灭绝了。那时候他们就开始焦急了，在绝望中他们会发现，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具体的来讲，那日他的脚，就是耶稣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啊，我经常去那个地方祷告，啊，那个地方的地形就是那样，朝东的橄榄山就是正面对着东门。你站在那个朝东的橄榄山上，对面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东门那个位置。然后当主的脚，这是耶稣基督降临啊，这是这一次可不是被提啊，这一次是真的降下来了，是脚踏橄榄山，然后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向西成为极大的谷。刚好那个位置呢，就是那个耶路撒冷东门和这个橄榄山之间呢，本身就是一个大马路啊，有两条大马路。那么等于说那两条大马路就被啊变成谷了，也就好像就这样分开的，这样分开的，所以中间就成了一个大谷。山的一半向北，一半向南，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那说明这个大地震太可怕了，一下震到亚萨那边。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你看耶稣基督带着众圣徒脚踏橄榄山，一降临就引起了一个大地震。我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大家一起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
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
有一切圣者同来，
有一切圣者同来。
这个圣者可能是天使，我有很多经文在讲这个圣者，但我先告诉你，这个圣者他是在讲历世历代得胜的信徒，以及活着被提的心腹教会，因为能被提的都是得胜者。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基督带着这些新娘子们一起下来，因为下来的目的一方面是拯救以色列，但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进入千禧年王国。因为千禧年王国是神应许给得胜者的赏赐，神说到做到，我既然应许了我就要做到。那么他们就要下来，在千禧年王国中与主一起同掌王权一千年。这些新娘子们就像度蜜月一样，这一千年，而且他们的身体还是谁也杀不了他，谁能杀得了他？他的身体刀枪不入，水火不侵，金刚不坏，谁也不能杀得了他。他那个身体是像耶稣那样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是真做王，而且有大权柄，有能力，啊，可不是一个血肉之躯。地上的人还是血肉之躯，但是这些与耶稣作王的人不是血肉之躯，他们是从天上下来，所以跟耶稣一起下来，所以那个叫做千禧年的赏赐。而且耶稣在那个时刻来拯救以色列，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犹太人再刚硬的都不会再刚硬了。所以圣经出现一个经文很奇妙， 然后我一读那个经文，我就知道圣经就告诉我为啥他们会这样。先跟他说犹太人会到那一天会怎么样，他们会啊，男人跟男人在一处，女人独处，然后个人会大大的哀嚎，如丧长子一般，如丧长子一般，就好像他的大儿子死了一样，那么开始哀嚎的祷告。为什么呢？他们后悔啊，主啊，我们等了几千年了，原来你就是耶稣啊，耶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这次我们是亲眼看到，而且是我们全家就要被灭绝的时候，你拯救了我们，亲自显现为我们征战，我们硬信了这么多年，你还不放弃我们。所以还有犹太人不悔改吗？这次是肉眼所见。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罗马书十一章的经文就应验了，以色列全家得救，就在那个时刻，这神的话不会一句都不会落空。阿门。哎，我一读这个经文，神就告诉我就是这样，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哀嚎。你现在再给犹太人传福音，他也不会哭成这样，但那一天他们是痛悔的眼泪啊，几千年啊，他们等了耶稣，现在犹太人还在等耶稣呢，他们还在等他们弥赛亚，因为他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哦，那一天他们全部都相信，因为耶稣亲自显现了，而且击杀了几十亿的多国部队。我告诉你，启示录是预言书，是预言就必须实践，不会解，不可以解灵异。如果现在有很多讲启示录，我跟你说都是胡说八道的，因为他首先原则的错。为什么？启示录是预言书信，预言书信是必须实现，预言书信不能解释灵异。阿门。那个时候比如说有个新闻说，那时候有血流出高到马的脚踝，然后长600米。你如果解灵异可以解一大堆，但我告诉你，那个时候血流出高到马的脚踝，马的脚踝是2米高，然后600公里长，这条血河大不大？跟你们宁波什么河能比？600公里长，高2米宽，高2米高的这个血河，因为神击杀了几十亿的人口，这些人的血流出来汇成了这条血河，这就是事实。所以后面才有天下所有的飞鸟都来聚集吃这些将军、富户、战士的肉，直到他们吃饱了，天下的鸟都不懂。主说：“这是你们的大宴席，把他们全部吃掉，尸体一块全部吃掉，否则一下死几十亿，这简直会造成很大的瘟疫。连鸟过来清场，把他们尸体都吃掉。事实就是事实，你不能解灵异，到时候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神要击杀，为以色列击杀这些多国部队。”当然还会残留余种，否则千禧国、千禧年王国没人了。所以他会残留余种，但是会击杀几十亿的人口，一直到这个血汇成河一般，像600公里长。好，我现在告诉你，让你明白，就是赎罪日它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七年大灾。那么赎罪日结束以后是什么节？祝棚节。赎罪日完了就是祝棚节。祝棚节顾名思义，我们都知道祝棚节，我想你也知道，它的属灵预表就预表了耶稣与众得胜者在地上一同作王一千年。耶稣与众得胜者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祝棚节属灵的预表。所以赎罪日完了以后就是祝棚节，赎罪日就是七年大灾。七年大灾结束以后，全地进入，大家一起说千禧年王国。
千禧年王国，
很多人对千禧年王国他看不懂，他觉得这太奇妙了，可能这个千禧年王国太神奇了，像神话故事，一点也不神奇。他就是在七年大灾结束的时候，人类历史进入千禧年王国，神早已定好，千禧年王国的国王和国民都已定好了。国王就是那些得胜者，国民就是那些余种，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的余种，神还会留下余种。如果你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话，每年有很多华人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也有很多外邦人我们也经常会去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的时候，就发现祝棚节很奇妙的现象，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一起一起欢天喜地的庆贺这个盛大的节日，就是祝棚节。在那一天，外邦人和犹太人好像家人一般共同庆祝这个节期。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列国的信徒都会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和犹太人在一起唱歌跳舞。其实这是一个预表，其实谁在推动这个呢？知道每一年祝棚节
以色列的旅游人口人数多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比他们本国人还多啊！祝棚节光华人就去多少，华人教会去了很多很多的华人啊，包括列国的教会都去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在那里一起跟犹太人欢天喜地的来庆贺唱歌跳舞。其实这是神在背后来推动的，因为神这样做呢，就是来预表，做一个预表，做一个预言，预言耶稣将来与众圣徒在地上啊执掌王权1000年，在地上，特别是在这个大君王的京城。你知道为什么耶路撒冷被称为大君王的京城呢？因为千禧年王国的首都，千禧年王国的国都在哪里？在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列国的教会、列国的人都要在祝棚节去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将来千禧年王国的国都。所以现在他们去，就是圣灵在背后推动他们，是一个做一个属灵的先知性的预表。阿门。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过祝棚节就是这样。特别在祝棚节的时候，有个项目叫做走西安大道。我也参加过走西安大道。特别走西安大道什么意思呢？就是列国的基督徒行走西安大道，对以色列表示友好，表示祝福以色列，可以分发礼物啊等等，表示祝福以色列。这就好像是祝棚节所预表的将来的千禧年王国一样，这就是预表。因为在千禧年王国的时候，圣经有个经文说，凡不上耶路撒冷朝拜神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耶路撒冷朝拜大君王神的，因为耶稣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凡在千禧年王国不上耶路撒冷朝拜神的，那么就无雨降在他们的国家，那他们的国家就要面临饥荒瘟疫了。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个预表。为什么那么国家各国都去耶路撒冷？但是你现在不去不会降下这个审判，说没有雨，但前几年王国就会有。但现在这样的一些动作呢，就反映出来了一个属灵的预表，神的话语都要应验的。而且你发现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节期这个词汉语翻译成节期，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我查了这个节期它的原文不是这样说的。大家一起说它的原文是什么？跟我一起说彩排。
彩排。
彩排。现在你明白了什么叫彩排呢？比如说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圣诞节了，在进入圣诞节提前一个月，教会开始彩排节目第一个节目演啥，第二个节目演啥，第三个节目演啥，最后一个节目演啥，每个节目就开始预演一遍，对不对？开始预演了，按照这个程序开始走了每一般都一个月就开始训练了，这一个月都叫彩排节目。大家说彩排节目。
彩排节目。
所以犹太节期它的原文就是彩排节目的意思。彩排啥节目呢？我告诉你，因为天国大事乃是上帝天父阿爸父所定的，他定的节目是有条不紊的要进行的。所以神先给你犹太节期，让你知道先过哪个节，再过哪个节，再过哪个节，不能乱的。每个节期都有属灵预表的，代表了天国的一个节目。所以你一定要有犹太希伯来人的眼光，你就能看懂。就像导演一样，你知道了下一个节目演啥，下一个节目演啥，所以你就知道舞台上再乱，他都知道下一个节目演啥。这个世界再乱，只要你明白了天国大事的节目表，你都不会乱，你就知道下一个节目是啥。我处在哪个节目中，其实真正跟你有关系的只有第一个节目，叫做教会被提，然后还有第三个节目叫做千禧年王国，这是你积极的，还有后面的当然也跟你有关系，但是第二个节目最好跟你没关系。如果你跟第二个节目有关系，那么对不起，我要告诉你，说明你已经被写下来了，你需要献给基督了，你需要在七年大灾中成为愚拙童女，被熬炼七年，通过令死不受收益建筑。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跟第二个节目有关系。所以有的人非常兴奋的就是基督是谁，七年大灾怎么过，这是无知的。这个节目跟你有关系吗？你这么想要参加这个节目吗？我们想参加的是第一个节目， 然后第三个节目会跟第一个节目挂钩，只要你能参加第一个节目，第三个节目后面的节目都是你的。哈利路亚。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节目，你参加了第二个节目，估计后面的节目你也没戏了。想有戏，我们可能明天会讲到宁死不收收益，那就只有通过殉道见主了。那个时候考验的结局就是非常的可怕。所以现在的人，因为他不懂天国大事，他们的兴奋的角度就不对，他们专注的角度也是畸形的。神让他专注的是第一个节目，教会被提，阿门。所以我们现在奇迹预备的不是第二个节目，我们奇迹预备的是第一个节目，千万不要跟第二个节目有关系。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参加第二个节目。阿门。哎，这就很像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圣诞节了，你就思想圣诞节也是有节目表的，天国也有一个节目表，天父阿爸已经定好了。现在我告诉你，天国的节目表就是这样。所以通过很简单的告诉你，要通过这个节期，通过这个节期，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啊，非常清楚。你不能先过祝棚节，你得先过吹角节，你也不能先过赎罪日，必须先过吹角节，因为它是有属灵仪表的。所以神非常奇妙，这个节期已经向你说话了。哈利路亚。但犹太人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因为他们还活在宗教的捆绑下，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才能启示我们天国的奥秘。所以他们天天都在过啊，年年都过，但是他不知道为啥过，他以为只是啊就得这样那样，其实神看重的是这样那样。神看重的是，我告诉你们，天国大事要这样发生，你们要积极的预备。所以当我们换一个角度，用希伯来视角来看天国大事的时候，很多的奥秘很容易就揭开了，是不是？我这样一讲你这就清楚了，起码清楚了很多。等一下我再给你换三个角度，你就非常清楚了。所以很多的取代神学，他们到死他也不会明白天国大事。所以你就知道改革宗为什么反对末世论，他不讲末世论，因为改革宗改革改到最后，他把希伯来根源给改掉了，成了取代神学。他们方向性错误，所以不要，你要小心改革宗，他反对圣灵，反对末世论，他还算什么神学？那成了人的理论罢了。所以我们不要，我们要远离改革宗。我不是在反对哪个宗派，但是确实两个主题他们搞错了，切断了希伯来根源，反对圣灵，反对末世论，把圣灵都能改掉，他还那还算教会吗？圣灵是圣经的作者，阿门。圣灵吹气，末世给那些44位犹太人才写出了圣经，你居然把圣灵都改掉了，那你这个神学，我们就要想他到底是啥神学。所以有些神学不上还好，上了你就被洗脑了，上了你就是祸害，到时候出来就是祸害教会，自己还以为是在服侍神，其实是在逼迫神，逼迫耶稣。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不该学的不学。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用自己的理性，用自己的神学废掉了神的话语。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拥抱希伯来根源，拥有希伯来的视角，如同季节的替换，也是春夏秋冬四季，一个季节按照一个季节过，能不能先过秋天再过春天？不能这样过。所以天国大事更是如此。在传道书3:11，传道书3:11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底，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大家一起说，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什么意思？就是说神造的万物包括天国大事一定要按照他的次序，按照他神定的时间才能成为美好的，而且神不允许他混乱。所以我们要先过吹角节，再过赎罪日，再过祝棚节。那么其属灵的预表呢，也就是先是第一个节目教会被提，然后第二个节目七年大灾，然后第三个节目主耶稣带着众圣徒降临，脚踏橄榄山拯救以色列，全力进入千禧年王国。阿门。就是千禧年王国的第三个节目。 所以现在呢，神就是让我们来过啊犹太的节期，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提前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好早做准备，而不是做一个懵懂无知的人。我们不是去以色列凑个热闹啊，跟犹太人一样过一个宗教式的节日，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来思想天国大事，我们来过他属灵的预表，属灵的寓意。阿门。所以我们不是在像外行人一样，外行人是看热闹，内行人是看门道。我们作为有圣灵内住的人，我们应该是内行人，我们要做以赛亚之派，通达天国事务的。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成为以撒迦之派，通达天国食物。好不好？我们要做通达天国食物的。现在教会里大部分都是懵懂无知的人，被牵着鼻子走。你不要懵懂无知，你就会被牵着鼻子走。要清楚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神早就启示我们，神不是不让你知道。我们要做以撒迦支派，要清楚以撒迦支派是一个通达天国食物的支派。好，现在我再次强调，教会啊即将进入吹角节了，教会即将进入吹角节了，这就是教会在天国大事的时间轴里面所处的季节。天国有个时间轴，我们处的时间轴的位置就是吹角节，即将开始，即将进入吹角节。吹角节完了以后才是赎罪日，赎罪日完了才是祝恩节，所以我们就要进入吹角节了。耶稣随时能够被提教会，阿门。好，我现在给你第二个角度，第二个角度，从以色列庄稼的成熟次序，从以色列庄稼就是麦子啊这些庄稼的成熟次序。从以色列庄稼的成熟次序来看天国大事的发生次序，从以色列庄稼的成熟次序来看天国大事的发生次序。那么我现在来讲一下以色列的庄稼的成熟以及收割的次序。我们知道逾越节是收割大麦的日子，收割大麦。你知道不同的犹太节期会收割不同的农作物，中国也是这样的，春天收割春天的东西，夏天收割夏天，秋天收割秋天。当然中国现在搞一个这个反季节蔬菜就乱了，大棚。但是我现在讲的是按照正常的次序，不是按照这个大棚，你要是搞大棚那就不行，咱们按照正常神造的次序。但大棚的那些反季节蔬菜其实都不健康的，还是不吃好为好。然后我们现在来讲逾越节是收割大麦的日子，然后不同的农作物是在不同的节期成熟的，而逾越节就是收割大麦的日子。
对
啊，我们稍微安静一些，你听好好听就可以。这个长辈是非常的火热的，我讲什么他都安静。神祝福你啊，你安静的领受更好。
五旬节
是收割小麦的日子，你听好了，逾越节是收割大麦，五旬节是收割小麦。等一下我会讲属灵的预表。大麦和小麦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大麦是大麦，小麦是小麦，中国人是知道的。我们但是现在种大麦的少了，但还是有区别的。五旬节是收割小麦的日子，祝棚节是收割各样水果的日子。在以色列祝棚节是各样水果都成熟了，葡萄啊石榴啊等等各样水果开始丰收了，在祝棚节。那么不同的作物收割方式也是不同的。好，听好了，下面比较奥秘了。在以色列我讲了逾越节收割大麦，收割大麦是在三四月份，一般逾越节也就是在三四月份。那么大麦是怎么收割的？你听好了，它是非常奇妙的，有属灵的预表。收割大麦的时候需要用簸箕阳风来吹这个糠秕啊，就是把这个大麦扬起来，风一吹把那个糠秕吹掉，麦子就落下来了，然后把这个麦子就收割进这个谷仓了。而收割小麦是非常不一样的，收割小麦的方式呢跟大麦是完全不一样的。收割小麦是在五旬节，五旬节收割小麦是怎么收割呢？ 收小麦的方式是小麦从田里收回来以后，犹太人他会用两块木板来磨啊，来推拉，把这个小麦放中间来磨它，把它磨，因为小麦和大麦长得不一样，小麦非常的硬，它不好把这个谷仁和这个谷壳，这个壳和仁不好分开的，你羊没用的，分不开，必须得这个磨。在中国人收小麦，中国人很有头脑，会发明啥？你看中国，特别我们河南地区，他就把那个小麦都放到马路上，让车过来直接让车给他干苦力，让过往的车辆帮他压，也不给他工钱。所以圣经上说，坐车压过我的头。其实我跟你说，这都有属灵预表，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小麦是要经历很大破碎，最好你不要做小麦。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他属灵的预表。小麦需要以色列人他就不这样，他怕影响角度，所以他很费劲的，他需要用两块木板啊磨呀磨呀磨，才把这个壳磨掉，最后把这个小麦这个麦仁收了，麦壳就烧掉了。在以色列有个词叫做打麦谷，打麦谷就是专门磨小麦的地方，在希伯来文称为 tribulen。什么叫做打麦谷呢？就是小麦在那里，在那个谷里要被重物击打，甚至用重物还有这些木碗来磨斩压它。而用这个词发明了这个词，希伯来文称为 tribulen。 你知道大患难这个词就是跟这个词延伸出来的，大患难叫做 tribulation， 就是由 tribulen 演化而来的。所以你就知道七年大灾，圣经中指七年大灾用了一个词是特指的，只要出现这个词就指七年大灾，叫做 tribulation 就是大患难。这个大患难不是一般的患难，叫做大患难特指七年大灾，其实就是由以色列的小麦谷这个 tribulen 这个词演化而来的，所以它很有属灵预表。所以这个小麦你最好不要做小麦，因为小麦其实你现在已经听明白，小麦它预表的就是这个被撇下来的愚拙童女，他们需要在七年大灾中被磨来磨去，受很大的熬炼。tribulation， 所以这个很先知性的这个词，它 tribulation 就是击碎、斩碎的意思。大家说击碎、斩碎。所以跟你说，想要在大患难中、在七年大灾中得胜，是不容易的。你需要用命来拼。我们明天会讲到，大家说用命来拼。
用命来拼。
你现在努力，你不需要用命来拼。到那一天，我告诉你，神逼到你的这个地步，你必须用命来拼，否则你就别想得救。你那一天的那七年大灾熬炼太大了，那是用命来拼的，不拼命就完蛋。那个时候你不拼命就完蛋，所以你必须得拼命。那时候是拼命信耶稣，所以神已经给我们机会了。神不希望你参加第二个节目，但如果你不幸参加了，那你就用命拼，谁也不是说不给你机会，还是给你机会。好，大家要思想这个其中属灵的奥秘，然后等一下我讲完了以后我再给你解释。那么我先提醒你啊，小麦是需要被斩压的，需要被打碎斩碎，而大麦不需要，大麦风一吹就好了。哈利路亚。其实那个风就好像圣灵一样，教会被提本身就是圣灵，像大风一样，一下把你管你在哪里，把你抓上天空了。哈利路亚，收割为天国的谷仓，把你抓到天空中，耶稣正在那里等着你。而小麦就需要被斩压，在七年大灾难中，他要经历七年大灾，他被斩压过来，斩压过去，最后宁死不收受益，终于被主接纳了。哈利路亚，在斩压到最后，他结果还没有。还是受了受益，那耶稣也能要他。所以这个斩压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讲到了祝棚节是收割葡萄的日子，祝棚节特别是收割各样水果，但特别是以色列葡萄很有名的，以色列的葡萄就是在祝棚节开始成熟的。以色列祝棚节的时候是收割丰收葡萄的时候，而葡萄的结局是往往要被榨成酒的，要被酿成酒，需要压榨成汁。那么葡萄比大麦小麦所经历的就更加悲催了，更加难受，更加痛苦了，因为他们葡萄是被斩压成汁，他们专门有大酒榨，你就思想它属灵的预表。所以 最不能做的就是葡萄。感谢主，我们需要被神开启，求神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能明白其中属灵的奥秘，你知道它都是有属灵的预表。那么我现在来给你讲的属灵的预表，听好了，其实你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了，大麦预表着聪明的童女，已经预备好备齐的心腹教会，能够备齐的得胜的信徒，这是大麦的预表。所以大麦不需要斩压，大风一吹就好了，大风一吹那个壳自然就掉下来，所以它只要一扬一扬一扬，风一吹它扬几次都干净了，那个壳自然就在那边落了，谷子它是重的，它自然落在这边，所以它直接就把那谷子收走了，很简单的。所以大麦预表着能够被提的心腹教会，阿门。昨天我讲到了教会被提，不是所有的心腹都能被提，只有那些预备好的心腹聪明童女才能被提，所以大麦就预表着这些聪明童女能够被提的心腹教会。小麦预表着被撇下来的信徒和犹太人，被撇下来的信徒和犹太人，因为信心大灾是雅各家遭难的日子，犹太人也要在其中，被撇下来的信徒和犹太人。当然犹太人如果现在信了耶稣，他们预备好了，仍然是耶稣不会把他当成犹太人，会把他当成预备好的聪明童女一样的类型。所以不管你是啥人，只要你信耶稣，在神眼里就是他的心腹，阿门。但这个犹太人因为好多他没有信，所以他们需要被撇下来，跟这个被撇下来的信徒一起经受七年大灾的斩压与熬炼。当然那些外邦人就另当，就肯定也在那里了。所以在我们来看一个经文，撒加利亚书13:8-9，撒加利亚书上一章13:8-9
啊，大屏幕预备起。
看好了，这可不是我说的，撒加利亚书是我很喜欢读的先知书，他把末世讲得特别清楚。你看看全地的人，全球现在有多少几十亿人口呢？估计70亿了，差不多1/3的人口会被除灭，那就得死多少人？70乘以2/3是多少？40多亿啊，40多亿的人口要被击杀，被神剪除。所以我跟你说，那个血河流600公里，那是必须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少要死几十亿，而且是被神击杀的。我们的神是公义审判的神，我最告诉你，最好不要得罪神，不要相信人家福音所讲的，神是慈爱的，没事干啥都行，他饶恕你。我告诉你，神击杀你，你要是不悔改。我们的神是公义审判，耶和华神是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读过这些经文没有？
读过。
我跟你说，到最后神击杀几十亿的人口，你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没错，但他恨罪忌邪，你最好不要得罪神，要及时的悔改。所以神要使全地的人1/3被除灭，只有1/3存留下来。这1/3存留下来也不是那么好存的，还要使这1/3精火试炼。我要炼尽他们，像炼尽银子一样。你知道神只要说精火试炼，你就知道那个结局是很悲惨，那个火可不是一般的，那就是七年大灾。好好的熬，在七年大灾中还要死1/3的人，而且剩下，因为七年大灾有七年嘛，哪一年死多少人你不知道的，但是总而言之会死掉1/3，然后还有1/3，这1/3肯定是在七年大灾中，就是七年大灾不会全结束才死1/3，估计是在其中进行到一个阶段以后就已经死了1/3，然后剩下的1/3还有精火试炼。我要炼尽他们，像炼尽银子一样，我要试炼他们，像试炼金子一样。这里面其中也包括着犹太人，还有被撇下来的愚拙童女，还有外邦中神所存留的一些愚拙。所以这些人要经历七年大灾的估计是后3年半的大熬炼。所以你看圣经上已经启示我们，神要借着大患难 来熬炼犹太人。现在我先讲犹太人啊，也要熬炼被撇下来的信徒，也就是愚拙的童女。熬炼到一个结局是什么呢？熬炼到一个结果就是熬炼到斩，因为大灾难就是斩压斩碎，目的其实就是一个熬炼到一个结果。神只要看出来一点，你把麦壳和麦仁，麦壳和麦仁能分开就好，是不是这样？把麦壳和麦仁能分开就好。它属灵的预表是什么呢？就是只要犹太人和被撇下来的这些愚拙的童女，也就是信徒，他们能够做到宁死勿受受益，我不受受益，我愿意分别为圣，我不受受益，我不拜撒旦，不拜兽像。只要做到这一点，神就算他是熬炼成功，算他是把麦壳与麦仁分别出来了。大家说这叫分别为圣？对，只要你出了这个结果，神就算你是分别为圣，那么没问题了，可以收割你回天国谷仓了。所以宁死无受受益是被撇下来的信徒唯一的出路，否则他就等于是麦壳麦仁斩压了半天还是混到一起了，那神故意要这个东西，那就是废了。所以他接受了受印的基督徒，神会弃绝他，把他扔到火狐里。这样说，受受印的人都会被扔到火狐里。好门。所以不管你信了七八十年也没用，只要你受了受印，主就把你扔到火狐里，地狱都不用下，直接下火狐。因为神最愤怒的就是受受印的人，因为受受印的人等于属于撒旦。明天我们会讲到受印就是人体芯片，它是已经出现了，美国已经发明出来了。那么当他们能够宁死不受受益，神就会算他们为分别为圣的信。犹太人也要如此，也必须是宁死不受受益。因为受受益的人不管你是啥人都得被扔到火狐里。阿们。所以七年大灾是被神炼尽的，是不好受的，如同小麦要被过往的车辆压来压去，斩来斩去。七年大灾中这些信徒以及犹太人也是这样，被敌基督的部队，被敌基督斩压过来斩压过去，折磨过来折磨过去。所以那个时候忍耐到底就必得救，这句话就是在写给那个经文，那个经文就是写给七年大灾中的信徒的和犹太人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神的拯救出路已经说了，忍耐到底。所以你如果忍耐不到底啊，我受了受印主要受不了了，那你必然下火湖，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个时候每一天真的是咬着牙过的，所以叫忍耐。那么神说了就得忍耐到底，这千年大灾你跑不了。忍耐到啥时候你能够宁死不受受印了，你就能见主。其实千年大灾中在根据启示录十三章所说的，基本上能通过那个考验的被撇下来的信徒也只有通过殉道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经文说，那兽要使一切不拜兽像不受受印的人被砍头被杀掉被杀死，所以他不会放过你，如果你不受受印他一定会杀了你，然后杀了你你就殉道了嘛，殉道比被提还快。所以被提只有一次，有的人说那你说的是不是被提两次，我说不是，被撇下来的信徒肯定是要经历殉道考验的，他一殉道就见主了，还用被提吗？用不用？那比被提还快，殉道了立刻就上天了，哈利路亚。所以很好理解，有的人他钻牛角尖，他说那你说的是几次被提，我说一次被提。那被撇下来的信徒咋办？被撇下来的信徒很简单，宁死无受受益，最好不要存侥幸心理，我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是否能有不受受益还能活到七年大灾结束的，因为身上没血。但是你不要有这个可能性嘛，即便有我估计也轮到你了，这个最好不要有这个可能性，最好破釜沉舟，把侥幸心理放下，我就是宁死不受受益，本身你就对不起主了，你成为愚拙童女被撇下来了，你还不赶紧表一个忠心。你还想再作弊？还想？我跟你说有些人很可笑，到现在开始七年大灾还没来他先作弊了，你知道做啥弊？现在美国现在最卖的最畅销的地产，你知道新出了一个地产叫做避难所，避难所建在地下几十米的地下，它能防核弹，能防里面存的食物，能最少能过几年的。你说人的智慧都用在这儿，然后卖大价钱给全世界的富翁们。我跟你说这个地产卖的特别火，就是人在作弊啊，因为外邦人都知道要有大灾难了， 他们在为自己找后路。我跟你说有用没用，你说没用，到那一天你就知道大灾难的可怕超过他的想象。他那些东西没用的，你藏在地下一万米他能把你找出来。那红外线扫描技术现在多厉害，你这几十米你就以为人家不会把你抓出来，你藏到那里面就打不过你了。所以第一步那时候统一列国呀，你要知道第一步是撒旦之子，他不是个傻子，他是聪明智慧样样具备。神造撒旦的时候给他各样的智慧，所以有的人把，甚至还有人说，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理论可多了，明天我会稍微涉及到。你听这些人你就知道这些人都是糊涂的无知的，包括传道人在讲什么啊？新年大灾不允许做买卖，除了收益的做买卖，那我没有收益的无法做买卖咋办呢？我们赶紧现在买地啊，疯狂的买地，不让做买卖，我是自种自养，我自己种我自己吃。除非敌都是个傻子，要么他是弱智，他允许你自种自养。你把敌都当成是他，你没有把他当个人呢，他不是个傻子，他允许你在我的地盘自种自养吗？你还不拜我，他给你这个福利吗？不可能。敌都是撒旦制，他要第一件事他要逮捕所有被剩下来的信徒，还让你乡村养老，找一个世外桃源自种自养。哎呀，这些人想的太简单，异想天开的。你有没有想过，你想可能不可能，我问你可能不可能，就是我都能想到，我不会让你们这么舒服的。想让你受收益，那就让你天天被折磨，让你乡村养老，让你乡村养老你就不需要受考验了，你肯定不会受收益。那就我现在自己种的东西我吃了还绿色还环保。所以这些人的智慧都用在哪里，居然很多信徒都相信。哎呀，这些信徒的心态就是畸形的。你本身背题就是考试，你就没考试通过，神给你个七年大灾让你补考的，补考你还先不考先作弊，先把小抄都预备好了。你说这算不算作弊？我问大家，这算作弊吗？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跟你说到那一天你就好好的，主要我已经错了，感谢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补考我一定要通过，心一横，反正横竖都是死，我为主殉道。你就算受了收益，敌都也不会让你好过。这撒旦之子得到了你的灵魂，他想怎么玩你都可以，而且受了收益，你就是个，明天我会讲，你就是个机器人，就不算是个人了。所以你知道这个七年大灾，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就会被无知而欺骗。我跟你说，现在很多名目都这样讲了，很多名目都在这样讲，到处买地，到处建避难所，到处让信徒预备作弊。这个心态是不正常的心态。你这个第二个节目跟你有关系没有？你把劲儿都用在第二个节目上，第一个节目你不好好演，你把第一个节目演好了，神不会让你演第二个节目。所以我们需要通达神的话语，否则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理论非常多，那网上铺天盖地的全都是乱七八糟的，啥都有，什么都有，各个微信圈你看他转发启示录的，我都惨不忍睹。我一看这是讲启示录的，我说这胆子太大了，啥都敢讲，将来我看神怎么审判你，胡说八道，很多都是胡说八道。所以你不要乱看这些东西，他根本就不知道啥是啥，乱七八糟的。我研究启示录已经很多年，我都不敢讲，因为这个东西不敢乱讲，我只敢讲神启示我的这些，我讲的东西都是我100%确定的。很多人讲的东西他自己都不敢说我确定，但我敢说我确定，因为经过多方查证，圣灵也印证，所以我才敢讲。但我告诉你，其实就是这样，你要谨慎，在幕后很混乱，很多新奇的道理都出来了，为了哗众取宠，所以我们要小心。但我告诉你，不要去预备第二个节目，如果第一个节目你没有演上，第二个节目很好演，宁死不受收益，就这一条，没有台词的，也不需要演技，把心一横为主殉道，不用你自杀，敌都不会放过你，所以很好演的，还不要去，还去搞这些作弊的事。哎呀，真是，所以如果无知啊，真是太可怕了，啥事都有啊。所以幕后教会混乱，其实是混乱在真理上不清楚，还有很多名目啊，在传讲这些信息，让教会更混乱。我们不要看名目，我们看圣经咋说，所以我们不要去看这些东西。好，我们来思想最后一个祝福节。 葡萄，葡萄的预表。我说了，最好你不要做大麦，也不要做葡萄，葡萄更惨。葡萄预表是剩下的恶人，因为葡萄是要被丢在神愤怒的大酒站。大家一起说，神愤怒的大酒站。神特别给他预备的地方叫愤怒的大酒站，就是我觉得葡萄是预表恶人，这简直就是十死无生，结局是最悲惨，被酿成酒了，榨成汁了。那葡萄被榨出来也是鲜红鲜红的，也就是血河一样。所以这个恶人，因为大灾难中也有这些恶人，包括这些外邦的等等。当然神也在外邦中存留余种，但是大部分的外邦人要被榨成酒了，这叫愤怒的大酒战。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从审判的角度来讲。所以你看，这个通过这个以色列收割作物的方式，你也能够看出来这个天国大事发生的次序。其实神的话真的很奇妙，都是互相应验的。如果你懂了这个，你发现圣经所有的预言书不会相互违背的，不会相互抵触。如果你不懂这个天国大事，有的人把所有天国大事搞到一起，在他眼里就只有一个耶稣再来。我一说耶稣再来分五步，有的人把五步混成一步，你说他咋能读懂圣经？他能读懂吗？五步就是五步，他把五步搞成一步。所以他读启示录书信，读先知预言书，读旧约的书信，他读到最后越读 越乱，越读他越搞清楚，因为他分不出来那五步。所以我们下午会讲到天国大事五部曲，我总结叫天国大事五部曲。我们分析出来了这五步啊，那么圣经的预言书你就迎刃而解，你都能看懂，因为你就会分类啊，这是讲哪一步的，这是讲哪一步的，你把它一分类你就知道，那非常简单的，很容易就读懂了。还有一样，就怕你不分，所以你不分开，你把它混成一谈，那你就读懂。好，我们再讲一个第三个角度。第三个角度，从犹太人收割庄稼的次序来看天国大事。收割庄稼的次序，这是不一样的。在收割地里，从犹太人收割庄稼的次序来看天国大事。你知道，在以色列是一个特别的民族，神兴起他们是特别的，就是独一的民族，因为神给他们律法，给他们很多的仪式。其实神是要让他们像一个先知性的民族一样，从祭司的民族借着他们这些仪式来向列邦列国传递神的奥秘事，传递天国的预言，传递天国的大事，甚至细微到一个地步。然后以色列收割庄稼跟全世界的国家都不一样，神给以色列连收割庄稼都定的有条例。以色列犹太人收割庄稼第一步，他们分三步进行。犹太人收割庄稼第一步，大家一起说，先收获初熟的果子。
先收获初熟的果子。
阿门。而且他还把这个初熟的果子还不能吃，收了以后嘎嘎献到圣殿，所以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初熟的果子，让中国人还不没熟呢就先吃了。初熟的果子肯定自己吃，但以色列必须初熟的果子收了以后放到圣殿，谁也不许吃，献给神的。阿门。这是第一步。在旧约利未记申命记等等很多的教导，神命令他们这样做，所以和任何国家的收割方法是不一样，它分三步进行，这是第一步。中国你看，比较中国收割现在简单的很，那联合收割机夸一下过去没了，现在都是联合收割机，还三步呢，一步全部搞定，那玉米粒都给你拨出来，机器一过去完了结束。所以以色列他虽然很发达，但他不这样，他还要先收割初熟的果子。犹太人他们是这样的，他们必须要遵守神给他们的诫命。但神为什么给他这个？神不嫌麻烦的，不是这样的，神是借着这个说话的，他在传递。神是一个很奇妙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说预言的神，他在传递预言的信息，他在传递属灵的奥秘。那么所以我们思想这个犹太人收割第一步叫做初熟的果子，然后把它放到圣殿，你就想初熟的果子是谁？没错，首先是耶稣，然后耶稣使我们也成了初熟的果子。所以教会其实按照神原定的计划，也像初熟的果子要献给神。
只是那些愚拙的童女不争气，她自己选择要被撇下来，她不要给钱，那没有办法，所以她需要进入第二步。第二步我现在讲了，听好，在犹太人第二步，犹太人要数出一欧玛，一欧玛的谷物来敬献。一欧玛是多少呢？就是3.7升，接近4升。这4升的谷物需要敬献给神，然后要将田地的4个角落留下，暂不收割。非常神奇，他田地的4个角不能收割，要空出来，先留给穷人吃。但是到最后，到第3步，他会收割4角。现在我们讲第二步，第二步收割的时候，他不是完全收割，留下4角不收割，还要先奉献出来一欧玛，就是3.7升，他们的谷物，奉献到圣殿。全世界你找不到别的国家，只有以色列有。那么我们来思想，当犹太人留下田地的4角不收割，而且还要数出一欧玛来敬献给神，这些动作是非常有属灵意义的。你要思想它的属灵意义。首先，这个特定的数目一欧玛是特定的，是命令他们做的。一欧玛3.7升，这预表是什么呢？你要当我思想的时候，圣灵立刻就告诉我，很简单的，这个不复杂。你想，我想你也能思想到它属灵的预表。这预表着得救的人是少的，在7年大灾中，能够得救的人是少的，如数家人一般。而且那个数目叫一欧玛，是定下来的。那么在7年大灾中，你发现其实在全本圣经中有2个数目是定下来的。你要当我一看到这，我立刻圣灵启示是很快的，唰一下子，一秒钟，我信息量很大的，我就想起2个事儿。第一件事儿，我就想起第5印揭开的时候，有那些身穿白衣的说：“主啊，你不伸我们流血的冤，要到何时呢？”然后就有白衣赐给他们说：“你们安息片刻，直到做仆人的数目满足，也就是说殉道者的数目满足。”这是殉道者，殉道者的数目是神定的。阿门。殉道者的数目必须要满足。什么时候满足？不是现在。有的人瞎操心说：“哎呀，会有逼迫啊！”甚至我跟你说，很多先知现在在教导什么：“准备好做殉道者。”到处说准备好做殉道者，貌似属灵，不是，我是说他们说的，貌似属灵，好像让人让我不怕死啊，我爱主，其实是无知的。主先在全地宣告的信息，不是让你预备做殉道者，因为殉道者是在第二个节目发生的。第二个节目是7年大灾中，你宁死无受受益，肯定要做殉道者。殉道者的数目是在7年大灾中满足的。阿门。现在是复兴的季节，神现在是让你预备好做心腹，不是让你预备好做殉道者。做殉道者是给那些被撇下来的愚拙童女，他们没得选择，他们必须要做殉道者。而且那个时候会有大批的愚拙童女会被殉道，因为他们知道受了受孕的可怕性，所以他们会借此误受受孕，他们就成为殉道者。他们会大批的满足这个数目，一下子殉道者的数目就满足了。阿门。所以那个时候满足。还有在7年大灾中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犹太人被印额144000，这个数目也是神定的，他们就相当于欧玛的谷物要献给神。所以这2个数目啊，圣灵立刻就告诉我，144000的犹太人和殉道者数目，这2个数目是我定的，是神定的，那就预表着欧玛。阿门。所以这个特定的数目是神定的，这2个数目立刻出现在我心里。等一下我会具体的讲经文。现在我讲第三步叫做收割田地的4角。大家说收割田地的4角，
收割田地的4角，
对，这是最后一步了。好，现在我们来开始慢慢的来讲，我来讲它属灵的预表。首先我们知道教会被提是首先要发生的，因为预备好的心腹就像是出熟的果子，要拿到圣殿里，要献给神，不能不够留在地里被糟蹋。阿门。所以神不会留下出熟的果子在7年大灾中被基督糟蹋，因为那个出熟的果子要献到圣殿里，献给神的。阿门。来，我们看经文，雅各书打出来，新约雅各书，新约雅各书1章18节。
新约雅各书，对，一章十八节。预备起。
他把自己的旨意用真道宣告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这里讲的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让教会好像初熟的果子一样献给神。哈利路亚。被提是每个重生基督徒的护照，神不偏待人，被提是你我的护照，这是神的心意。只是很多基督徒他没有回应这个护照，他不警醒，他被世上的东西缠累了他的心。我讲的，所以他不能够被提。但是神的心意原本是让我们像初熟的果子一样被献给神。阿门。因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初熟的果子的结局是好的，是献给神的。哈利路亚。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初熟的果子以及出生的长子生出中也是头生的都要献给神，是不是这样？而且头生的都是最好的，而且献给神的都是毫无瑕疵的，没有残疾的，是不是？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它跟旧约是相互映照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所以我说心腹必须是预备好的心腹，才能被提，才能献给神。神不要那些残疾，我不是说肉体的残疾，我说属灵的残疾神不要，因为献给神的不能有残疾。阿门。你看这个经文哪说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五章二十七节，预备起。
可以献给神
神需要的教会，耶稣要的心腹，是可以献给自己，献给耶稣，做一个听好了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就是没有被罪玷污，没有皱纹，就是观念是更新的，用神的道更新了你的观念，你思想是跟神的话对齐的，没有皱纹。如果你没有跟神的话对齐，你的思想还是我们教会就是不讲圣灵的，就是传统的，我们就是这样敬拜的，神在幕后做心事，你还是这样不跟神的话也对齐，神看你就是老太太，天国不需要老太太。大家一起说，天国不需要老太太。
天国不需要老太太。
天国要新娘子。
天国要新娘子。
是不是？你不能找大街上找一个老太太啊，嫁给我吧，没法过。耶稣不要老太太，所以你要观念要更新，不要用你的旧皮带抱着不丢，最后主说你抱着不丢，那你自己跟他过，我是不跟你过。所以天国不要老太太，这里面说的不是我说的。其实我跟你说这个经文，我总结这个经文，我有一篇讲到叫做耶稣的择偶标准，就是这个经文。那这个经文就是在讲耶稣选对象的标准，你看到是不是很清楚？没有玷污的，没有类似玷污，没有皱纹的，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阿门。这每一条都是耶稣的择偶标准，你最好是满足这个条件，否则你就不能嫁给耶稣了。所以献给耶稣的必须是这样达到这个标准，像初熟的果子，没有残疾的。哈利路亚。所以同样的，这个经文是互相相互对照的。那么我们具体的和来讲，第一步就是初熟的果子，收割初熟的果子就是聪明童女被提到天国的谷仓，在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五节。我来看尼希米记，旧约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五节。来，预备起。三十五节。尼希米记三十五节，预备起。
又因你们没将我们地上初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初熟的果子都送到耶和华的面里，
那神的规定是要把初熟的果子奉到哪里？
耶和华的殿。
耶和华的殿，所以这是神的法则，预表着神不允许献给他的心腹教会，就是初熟的果子，预备好的心腹们，预备好的新娘子们，神不允许他们被撇在地上，被敌都糟蹋，被敌都玷污。那些新妇们、新娘子们，耶稣只允许他们到一个地方，到天国，就预表神的殿，到那里献给神，嫁给耶稣。阿门。所以这是神的计划，我们要明白神的计划，不是听人的教导，我们听神的计划。神不许可敌都来玷污他的新娘子，神不许可真正的他的新娘子去见一个敌都被他玷污。耶稣有能力，不需要让他的新娘子经这样的迫害。阿门。耶稣是有能力的，哈利路亚。所以只要你是耶稣的能够迎娶的新娘子，他不会允许你被玷污的，他也不会许可敌都抓住你，给你天天给你上老虎凳，不会许可你经历这样的迫害，因为他有能力拯救你，不需要，对不对？
对。
你是新郎，你对新娘啥感觉？你保护不了你的新娘，你还是个新郎吗？不可能，地上也不允许这样的新郎。耶稣可不是窝囊的，耶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所以有的人你需要换位思考，想想主的心情，不要先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先想想耶稣的心情。我们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那是他的新娘，不是你说的。哎，我们是要在大患难中，被打得皮开肉绽，也要宁死不屈啊，继续被他带着一个受虐的心情。大家说新娘子不是受虐的，
新娘子是
被保爱的，
新娘子是保爱的。
所以我跟你说，你要听了这些灾中被提、灾后被提的理论，你的心态会扭曲，你的心态会变成一个受虐狂的心态。知道什么叫受虐狂？等着非要被人欺负、被人打他才舒服。为啥不能在神的爱里积极的回应神呢？非要被人打、被人鞭子抽你就舒服了？这个心态就不正常。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心态非常可怕，会影响你，你就不再是个心腹了。耶稣要的心腹是蒙保爱的心腹，是在活在神的爱里，经历感受耶稣的爱。阿门。不是活在一个恐惧战争里面，活在要等着呀，敌都要出现了，主啊，你要帮助我啊，可不能让我被打得受不了了，我受益。主耶稣有能力不让你遇见他，只要你现在遵守他的道，预备好了，能够成为心腹，他能保护他的新娘子。他不需要让他的新娘子被敌都来践踏来玷污。阿门。所以不要带着受虐的心态去等候耶稣的再来。其实你不是在等候耶稣，你是在等候那个敌都，等着他来受虐你。我跟你说，讲灾中被提、灾后被提的心态就是这样。你仔细想，他就是他在等的不是耶稣，他等敌都呢。他在等敌都啥时候出现了啊？耶稣就要来了。我被敌都先折磨一下，耶稣就来娶我了。这个心态就是扭曲的心态，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耶稣要先来，耶稣要先来。阿门。耶稣要先把他的新娘子娶走，剩下的耶稣也不想管，因为本身剩下的就已经是不合格了，还有这些需要经历大熬炼的，所以才会释放大愤怒下来。新娘子在地上，耶稣没法动手的，或者不然很容易打到新娘子。剩下的因为耶稣说你们本身就不算新娘子，我给你再做一个新娘子的机会，在大灾难中宁死无收受益，通过考试耶稣才再接纳他算新娘子。所以当新娘子被接走以后，那神就放手了，那噼里啪啦的神就开始审判世界了。七运七号七晚，你看一个一个可怕，那神放开手脚来审判。只要新娘子在地上，耶稣你没法做，因为哪一个灾难下来你都跑不了，你活在地上你不可能不受影响。那水都变成血，你要不要喝水？你不能说主啊，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血变成水让我喝？神不会这样做，因为整个水的源头都变成血了，到时候你想想全部喝血了。那袍子下来一个90斤重，剩下说一个袍子90斤重，而且还从天上下来，多少辆车都能砸成肉饼，你们家房子一下砸成肉饼。那个袍子的灾难，剩下说极大，90斤重，从天上下来，高空落下来，你想厉不厉害？跟放导弹一样，全球下导弹，你说你藏在哪里不炸着你？ 他说密集度，跟你想象一下，如果新娘在地上，神没法做，你让神咋做？这也太复杂了。所以神一定要把新娘子先接走，但是我说了，这个新娘子是有条件的，必须做聪明的童女。好啊，具体的讲，就讲到了耶稣的旨意，不是让这个新娘子留下来被玷污的，是要被像初熟的果子被保爱放到圣殿里献给他的。阿门。甚至你看犹太人收初熟的果子的时候都是很注意的，他们知道这是献给神的，不是乱来的，小心翼翼的。然后第二步，犹太人要数出一欧玛，就是3.7升，就是神特定的数目，这说明了教会被提之后全力进入七年大灾。在七年大灾中，这一定数目的谷物正是预表着在七年大灾中被神应了额的144000的犹太人，以及被撇下来的信徒中未有殉道者数目。这两个数目就代表着这一欧玛所预表的。阿门。我们可以看经文，启示录6:9-11，启示录6:9-11，启示录6:9-11，来一起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因为做见证被杀死的灵魂，大声地说：“圣洁真实的主，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让我们要起誓。”于是我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你们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好，到这里大家一起说：“满足了数目。”
满足了数目。
殉道者的数目是神定的，包括那144000也是神定的。那是犹太人，那144000是犹太人，都是神定的。两方面的数目都预表了一欧玛，这是一欧玛的谷物所预表的属灵寓意。所以当然七年大灾结束以后，耶稣拯救耶路撒冷，拯救犹太人的时候，以色列要全家得救，但神要先收割那144000犹太人，先拯救他们，然后剩下的要等到耶稣脚踏橄榄山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要全家得救。阿门。当然那也是以色列的余种了，那个时候是残余下来的犹太人余种，但神要让这些余种犹太人余种全家得救。哈利路亚。所以神对以色列的计划就是这样。因为那在以色列中仍然是有敬虔的神所宝贵的这些犹太人，神会为他们应额印了144000，剩下的犹太人呢会经历大灾难的逼迫，其中肯定会有死不少的犹太人，但是神说我会为他们预留余种，然后在脚踏橄榄山的时候，耶稣审判多国部队，会拯救以色列全家得救。总而言之，我们记住这一欧玛是指的特定的数目。有的人说现在会有大逼迫，但我告诉你不是真的，真正的大逼迫一定发生在七年大灾中。阿门。因为神应许他的教会幕后的殿要大于先前殿的荣耀，幕后的荣耀大于先前，所以我们看到幕后的荣耀还没有大于先前，神一定要先释放复兴收割全球的灵魂大丰收，会有一波很大的荣耀要先进来，才会进入七年大灾。所以现在我们所能经历到的最多只是产痛，不是真正的生产之痛，也就是说只是小打小闹，跟七年大灾不能相比。所以你的心态要摆正，不要惧怕什么，有的人在传递惧怕的信息，你没有必要惧怕，真正惧怕的是在七年大灾中神的复兴荣耀一定要降临，因为神的话应许了，他要将圣灵浇灌下来，倾倒凡有血气的。这个经文还没有应验，这个经文一定要先应验，因为七年大灾的时候圣灵已经不在地上了，在圣灵离开，圣灵把教会踢走以前，圣灵一定要会倾倒下来一个大荣耀下来。阿们。我们正在等候这个大荣耀，我们正在等候圣灵的全球大浇灌，我们正在等候这个大荣耀。 所以我们生在一个兴奋的季节，历史历代的教会都在看等候圣灵的大浇灌，所以圣灵一波一波的，从1900年，从1900年全地的教会开始进入圣灵复兴的运动，一波二波三波四波，但是其实还都是小打小闹，最大的那一波还没来呢，那一波叫做全球大浇灌，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在等候那一波，所以不要去担心这些啊逼迫，没有什么太大的逼迫，因为真正大逼迫是在啊七年大灾中，那个叫做真正的生产之痛。而真正的殉道者数目呢，是在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才满足的，所以有的人说啊，预备好殉道这是不对的，因为我问大家，教会什么时候被提的？是在第五印吗？我现在告诉你，是在第一印还没有揭开的时候，因为第一印揭开预表的第一都的出现，所以呢他是骑白马的，因为第一都他是会装作光明天使，他装作和平之君。我一告诉你，当教会被提的时候，权力大混乱，第一都会出来收拾这个残局，因为全球突然消失了几亿的人口，第一都会说他会搞一个骗局，他会说他是弥赛亚，迷惑所有的人，他会装作基督，所以他叫敌基督，所以他是骑白马的，有弓没有箭，这都是在预表的，他有很多诡诈的战术，会假立和平之约等等，所以第一印预表的敌基督，第二印等等，所以有的人现在在网上说什么第七印都揭开了，我是简直就服了，第一印都没揭开，哪来的第七印？你看过圣经没有？很多人疯狂的传呢，现在带头者太可怕了，啥他都信，如果说耶稣来了他也信，第一印啥时候揭开了你就跑第七印了，所以简直太可笑了，我们不要无知，我告诉你，第一印预表了基督，教会被提以后第一印才能揭开，七印七号七晚跟教会没有关系，其实在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约翰被提那就预表教会被提，后面你就发现不出现教会，开始描述的都是别的。好，我们具体我们先讲这个，我们把这个先讲完。好，这个第七，所以这个第五印跟教会没有关系，那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剩下那是被撇下来的愚拙童女，他们需要满足第五印，在这里他们要经历到第五印，被撇下来的愚拙童女要经历第五印，他们要殉道者满足，满足殉道者的数目。好，第三步就是收割田地的四角的预表，这预表着主带着众圣徒降临，拯救以色列，审判列国，击杀好多亿的敌基督的军队，然后这收割四角预表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就明白，马太福音最后一个经文我们来讲完，马太福音24章27节到31节，马太福音24章27节到31节，马太福音24章27节到31节，来一位起。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施舍在哪里，你也必生在哪里。那些愤者在哪里过去，那个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暗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真正的有能力大有大有大有大家的天上的女性降下来，他们要看见死者用火的上身将他们的灵魂死亡，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遭聚而来。
好，我们具体来讲这个经文，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首先知道这里说的是，大家说人子降临，
人子降临
不是在讲教会被提的，因为教会被提耶稣没有降临，他是在空中，他在云中，所以确定一点，这不是在讲教会被提。其实你看上下文整个这个经文，马太福音大家是说马太福音24章，
马太福音24章
是在描述七年大灾的，
是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他在写第二部，你要知道他在讲啥了，在讲第一步，在讲第二步，在讲天国大事的第二步， 你先明白他在讲什么。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后面还有经文说，你们要祈求是你们逃跑的时候不要遇见安息日或冬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知道安息日犹太人他们逃跑是很麻烦的，因为安息日犹太人没有车，所有的公路都是交通是交通不开的，所以不要遇见安息日。就特别讲到犹太人，因为七年大灾是雅各家遭难的日子，阿们，本来就遭难了，又遇见安息日，他们逃跑就很麻烦。安息还有冬天，以色列的冬天也不好过，本来七年大灾就不好过，再遇见冬天他就更难过，所以这都在暗指七年大灾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也指这个经文是在讲七年大灾，不是在讲遭遇题，阿们。我要跟你说一点一点你就知道。所以首先我们确定一点，这是在讲耶稣带着众信徒来降临审判各国部队，是在讲七年大灾。然后下一句，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你知道当圣经中描写耶稣基督被提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讲到闪电从东方发出，有没有？教会被提没有这个经文，所以东方闪电那些就是更无知了，简直就是胡扯八道，更没有说到会有尸首。只有在七年大灾中才会有尸首，而且是大批的尸首，特别在耶稣基督脚踏橄榄山的时候，要让尸首增多几十亿，因为主要击杀几十亿的多国部队，所以那个人死的是按亿算。大家说按亿计算，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就满足了启示录说的啊，我必向天空的飞鸟说话，就是说让你们来赴大宴席，吃饱地上君王的肉、将军的肉、战士的肉、富户的肉，连飞鸟们，各地的飞鸟都来开始吃肉。吃什么肉？吃尸体。几十亿的人口，几十亿的多国部队要被击杀了。所以这里面是在讲啊，七年大灾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审判列国的。能不能看懂？所以说鹰也在哪里，尸首在哪里。所以连飞鸟都吃饱了，在启示录特别讲到天上地上的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能让天上地上的飞鸟都吃饱，你可以想象要死多少的人。所以这个经文只能描写是在说明是在讲七年大灾结束了。所以你要知道马太福音整个是在讲二十四章整个在讲七年大灾的和七年大灾结束要发生的事，不是在讲最后一题，这点要先搞清楚。然后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这句话听好了，它是三句话连在一起的。首先日头变黑，然后月亮不放光，然后还有一句话，大家一起说，众星从天上坠落。所以有的人一说啊，那我看见月亮变红了，雪月月全食，日全食，日全食，太阳也变黑了，世界末日到了，这是无知的表现。因为还有第三句呢，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大家说众星要从天上坠落，这句话满足了吗？没有，而且你也只是偶尔月亮变红，偶尔太阳变黑，这还不是这个经文所描写的。所以有些基督徒是现在是惊弓之鸟了啊，草木皆兵，一看到有的先知一看到月亮变红太阳变黑，他就开始发预言了。我跟你说还有第三句，众星要从天上坠落，他忘了神的话了。大家说众星从天上坠落，这句很关键，这句啥时候发生？到七年大灾快结束的时候，众星从天上坠落，那可怕不可怕？那可不是一个飞机下来了，那是众星了。一个飞机下来也能炸死就几千个人了，我跟你说，一个星星下来那就几百万。所以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还要震动，这个事儿只能发生在七年大灾结束的时候。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些，我跟你说，现在很多的先知啊讲的东西不是在传递神的话，在传递恐惧。恐惧是撒旦的名片。神对我们是有盼望的。大家说被提是我荣耀的盼望。
被提是我荣耀的盼望。
我是有盼望的。
我是有盼望的。
我没有恐惧。
我没有恐惧。
我有荣耀的盼望。
我有荣耀的盼望。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对，这才是正常的心态。你不要传递恐惧。不 看看下一句，光看前两句，这三句话必须连在一起的，不能这三句话必须同时发生才算，这三句话只发生一个两个都不算，这三句话是 捆绑在一起的。大家说这三句话必须同时发生，
这三句话必须同时发生。
而且我告诉你，这三句话是在青年大灾快结束的时候发生的。然后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这个不是教会背题啊，看好了，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这是耶稣带着众圣徒降临审判各国部队，然后进入千禧年王国。因为为什么呢？下面的经文表现出来，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地上的万族为什么要哀哭呢？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要审判，要击杀万族，要击杀列国，那个时刻是审判大审判的时刻，那个时刻是让他们啊恐惧战惊的时刻，他们要哀哭，他们要看到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不是教会背题，因为教会背题没说耶稣驾云降临，这是耶稣驾云降临，带着众圣徒一同来到地上，在耶路撒冷掌权作王一千年，全地进入千禧年王国。阿门。然后下一句，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大家一起说，从四方。
从四方。
这个四方是不是四个角落？
是的。
这是在讲最后一步，大家说，这是在讲，这是收割田地的四角。
这是收割田地的四角。
对，这句经文是在讲收割田地的四角的预表。他的选民是指的散落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听好了，不是在讲信徒，也不是在讲外邦人。这个他的选民是指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还没有回归的犹太人。犹太人现在回归的有个七八百万，但还有一半没有回归，散落在美国、英国、法国、阿拉伯的一些国家，还有甚至中国，还有个把，还有很多国家，哪个国家经常都有犹太人，他们散落在各处，他们没有回归。什么时候回归呢？当然现在已经有阿利亚运动，已经有好多回归了，但还是有一些没有回归的，到那一天神必须要把他们捡回来，用圣用号筒啊，用天使，要差派天使从地的四极，就是说从地球的各个四个角落，地球其实在神眼里就像个庄稼地一样啊，四个角落把这些散落在各地的犹太人把他们捡回来，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处经文不是在讲教会被提的，因为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回来呢？因为那个时候要满足以色列全家得救的预言，所以必须要把他们带回来，那时候必须要把他们带回来，把他们带回来，在耶路撒冷。现在那句话，奉主名来的是要应当称颂的啊！犹太人要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基督亲自来拯救他们，带着众圣徒拯救他们，他们犹太人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那个叫做基督的复临，那个不叫教会被提。所以你要搞清楚那些经文在讲什么，那在讲第三部千禧年王国了，所以这个经文就在讲第二部和第三部，所以现在就清楚了。那么当我们拥有希伯来的视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部是在讲收割田地的四角。阿门。而收割田地的四角是最后一步，第一步收割的是初熟的果子，第二步啊，收割庄稼，然后先啊敬献出来3.7升一欧玛的谷物献给神，留下四角的收割。第三步就是最后一步，收割田地的四角。这个经文就是在讲收割田地的四角。所以愿神来开启我们。其实天国的奥秘，如果你用希伯来的视角来看，你就会知道神为什么啊让我们拥抱希伯来的根源了。特别是在末世，如果你不用希伯来的视角，你很难明白天国的大事。阿门。有的人说这个经文从四方是在讲教会被提的，他说这个经文是在讲教会被提的，但是我告诉你，教会被提不会出现众圣徒跟耶稣一同降临的，所以这明显不是在讲教会被提，这是讲第三部的，是在讲耶稣带着众圣徒降临，降临不是被提。阿门。这是在讲耶稣带众圣徒降临拯救以色列，审判多国部队，进入千禧年王国。你必须把这个部跟那个教会被提第一部分开，不能化为一谈，化为一谈的话就无法明白圣经预言了。 其次，我们可以反面思想，倘若说教会是在这个时候被提的话，那我问你，七年的羔羊婚宴，这个时间从哪里挤出来的？这个时候才七年大概结束了，你才将教会被提走，新娘子才被提到天上参加羔羊婚宴。那我问你，那七年从哪里算出来？怎么样在天国待七年？这个时间你无法找出来了，没有了，那就是矛盾。你这样的话，就好像是新娘子刚被娶到天上参加羔羊婚宴，屁股还没坐热呢，刚喝了一杯生命水的酒啊，刚喝了一杯葡萄汁，跟主耶稣刚喝了一杯啊交杯酒，刚吃了一口生命果啊，还没咽肚里了，主说时间到了，赶紧下去，现在进入千禧年王国，就是这样。所以说这是不对的，耶稣的婚礼不会那么仓促，谁敢催着耶稣说快点办，喝一口酒就下去吧，主不会这样仓促。所以说你要思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推理。如果说这个时候是教会提，我问你七年大灾啊，七年婚宴，这个时间你从哪里给我算出来？你算不出来，没有时间了。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讲教会被提的，这是在讲神已经把新妇们已经喝完了羔羊婚宴的酒，吃完了羔羊婚宴的餐，已经吃了七年了，现在也吃饱喝足了，开始下来进入千禧年王国啊，是在讲这个事情。阿门。所以我现在想提醒你啊，天上的婚宴已经预备好了，是最美好的。你一定要成为那初熟的果子，被奉献到圣殿，也就是进入天国参加羔羊婚宴，成为耶稣被迎娶的新娘子。阿门。千万不要成为在第三步被收割的，因为那一步是最惨的，而且那个收割以后，我跟你说，第三步被收割的，被收割了以后，不是被放到了天堂，而是被扔在神大怒的酒榨里。大家一起说，神大怒的酒榨里。
神大怒的酒榨里。
因为葡萄是要被榨成汁的。
因为葡萄是要榨成汁的。
好，所以现在我们分清楚了天国大事这个次序。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希伯来的视角，我们就能够理解天国发生的次序。阿门。好，我们起立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啊，你们说阿门就好了。感谢你将这天国大事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揭开。祝福我们的教会是祝福以色列的。祝福我们的教会是与以色列同站立的。祝福我们的教会是包括网络上的家人的教会是拥抱希伯来根源的。主啊，我们也求你赦免教会砍断希伯来根源的罪，导致我们教会黑暗了一千多年，直到现在仍然有取代神学，导致教会无法明白天国的奥秘。我们为此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诸教会啊，砍断希伯来根源，逼迫犹太人，甚至不祝福你的百姓。主啊，赦免这个罪。主啊，求你来祝福包括观看这个视频家人的教会，祝福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以色列祝福的教会。开我们的眼睛，主啊，给我们希伯来的视角，给我们新的观点，主啊，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站在主你的角度，用你的眼光来看天国大事发生的次序。感谢你揭掉我们脸上的帕子，让我们认识到天国大事发生的次序是天父你所定的，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发生的。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末世成为一个通达天国大事的人，不要让我们混乱，不要让我们活在惧怕里，让我们通达你的食物，因为你愿意我们知道天国大事。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生在这个兴奋的末世，让我们迎接圣灵末后最大的浇灌，让我们迎接大复兴、大收割、大荣耀。主啊，让我们的心是充满天国的荣耀，充满荣耀的盼望，充满被提的盼望。主啊，除去一切的恐惧惧怕，让我们的心积极的预备，成为能够预备好的被提的聪明童女，成为能够为耶稣所迎娶的新娘子。神，你将这样的恩典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每一位听到的家人里面，愿我们每一位家人没有一位被撇下来， 祝福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家人和观看这视频的家人，让我们成为能够预备好被提的新娘子，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能够进入千禧年王国与主执掌王权一千年，能够成为得胜者。神，我们愿意回应这得胜者的呼召，祝福我们，复兴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得胜者。让我们抓住每一天预备自己来被你来归正，调整我们生命中一切跟你没有对齐的地方。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刻被你来调整，使我们成为不打折扣的得胜者。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名祷告。